Amen， 好，我们就开始好，好吧？我们盼望一点钟能够交通完，准一点，一点整能够讲完。我在说这一首小小的诗歌，不是老王卖瓜啊，但是花了我很多时间。才写成，当然呢，这是根据于一些在我这方面的经历，我盼望这首诗歌以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不要很快的这个看过，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到这个吃生命的饼，吃我的就要因我活着，吃这个词就是主角的意思，在希腊原文，希腊原文这个吃就是主角，你在这里有臼齿啊，臼齿就是在后面，这个是很健康的一个习惯，如果吞狼吞虎咽是不健康的，这是这个很多男的都是这样做，这么做对消化不好。那个医生是这么说，在吃的时候，除了食物吃到里面，你需要有唾液等等啊，在你的里面。所以其实消化，我以为是在胃里，其实不是。他说消化是。从口里开始是唾液在这里因着主角的关系就开始这个消化的过程，那之后基本上在吃的时候我们不要吃的那么快，你也需要主角，因为主角呢会加强你的消化，也就帮助你的吸收，对食物的吸收。所以我盼望你们可以花时间，所以这里有一些的经节，这里当然是讲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你还需要花时间，需要来咀嚼，来吃，来在这里用祷告的灵来祷告，读过这一些话，不要。仓促不要快啊，但是读过之后再吃，再吃再吃再吃，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这会滋养你，让你得滋养，光照你，也甚至要叫你因罪自责，那就是要暴露你，这本身就是一个拯救了，也会在这里供应鼓励你，这就是这一章啊，对我来说，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当我导读的时候，当然我是因罪自责，是不是定罪，而是因着这些话受了激励，所以请你们这么做。那另外一个功课就是跟其他姊妹聚在一起，如果主带你的话。姊妹们，你们能来在一起做活力牌，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么称，就是四五个人能来在一起，你们能够这么做的话，主或许会带领你，不仅是要来这个研读读过这些纲要，后面还有信息摘录，你们可以来读，主或许还会带你们来祷告，为着彼此的婚姻代祷，这没什么错，为着你本地教会的婚姻祷告。在你附近的这个的婚姻祷告，盼望你们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啊。好，那我们来到第三大点。 好，来到第三大点之前呢，或者说当我讲到第三大点的时候，这里说到婚姻乃是基督与教会的表征。今天早晨我稍微看了一下，看到了一个网页网站，他们列出34处的经节，不也是从旧约和新约里的经节讲到婚姻，就是神和他子民中间的婚姻，就是那婚姻，那个标准的婚姻，其实就是神和人之间的婚姻。我们的婚姻最多呢，也只是一个那婚姻，宇宙婚姻的图画。然后你之后会看见这些申言者以西结、耶利米和耶和华，神自己所说的话，在这个创世纪里，他一次又一次的把他蒙神的选民从埃及拯救出来，进到红海，之后到旷野40年，进到美地的这幅图画呢，看作什么呢？一次又一次的把它比作一个婚姻的过程。是的，是不同的申言者讲的，却是很这个持续的，讲到这一句话，这一件事。恢复本圣经，我在这里呢，在以西结书16章，以西结书16章，耶和华说，这是他看见以色列，看哪，当时你在这里为着爱的，你恩爱的时候，神不是在这里对付人、审判人、定罪人，是的，所有那些都发生过，但是在所有这些事发生之后，他这里是一个爱的故事，是一个婚姻的生活。我便展开一襟搭在你身上，这是以西结书16章第8节，搭上，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神的兴趣不在于约会，但不仅是一个约会，神的意愿乃是要与人成为婚配。是的，需要有交往，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有慈神爱所，都需要这个过程或这个手续，凭借用爱来吸引人，就是慈神爱所，这是手续这个过程，但是却需要把人带到婚配里面。所以呢，当耶和华把以色列百姓带离埃及，来到西乃山上颁布律法，与他们立约，李弟兄在执事的话语里面给我们看见，神与人之间的约也其实就是签那个结婚证书，还不仅仅是立个约啊，我答应你，我要这么做，我要发誓起誓言等等，表面上看来是这件事，但是在神心头的深处，他在这里呢是结婚，他要把它写下来，写在纸上，那个纸，结婚的那个结婚证书啊，那个纸啊，那你就看见今天结婚说啊，就双方的誓言呢，新郎新娘的那个誓言，好像今天看起来都不是那么可靠。其实在吃点心的时候已经破坏了彼此的誓言了，但是其实神呢，一次又一次的在这里讲到他百姓对他的失信，对他的弯曲，对他的诡诈等等，神一次又一次的就算进到美地里面，神其实老早应该什么 跟他百姓离婚了，甚至超过一次以上都应该把叫办离婚了。但是请听，神从来没有离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那么强的讲到不离婚，因为这是反映神。李弟兄有一次跟我们说到，他在这里解释讲到婚姻的事情，在马太福音他是讲到登山宝训，就是主在山上所说的话之后，主这样说了之后，宝使徒们也跟着说了这样的话，在这里给予一个离婚的理由，那就是犯奸淫的，犯淫乱的，那就是若是在某一方有不信实，是有婚有这个淫乱的情形，你就可以是容许离婚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主就对群众说话的时候就引用了摩西的话，摩西的确这里有一段补上的话，这不是主要的，原初并不是这样，但是摩西容许就是在这里说休书哈，他用这个词就是休书或者是这个离婚，所以主就引用了摩西，这是因着神百姓的硬心心硬所说的话，原初并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要说原初起初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在原初甚至还不是亚当与夏娃，那个原初乃是神和他的百姓。所以在这里说神所摆在一起，人不可以分开。神所，所以在婚姻里面你没有权利来破坏神所定命的婚姻。所以不论在旧约和新约，主是这么强的在这里讲到婚姻这件事。今天早晨我不愿意把这边当律法颁布，不是一件这个法律上的事，因为在婚姻上有一些非常很严肃的严重的问题，也是可以是婚姻结束的一些事，因为有一些是属于罪犯的行为，是相当特别的例子，但不是一般哈的情形，而是特例。但是我讲在一般上的情形而言呢，李弟兄是这么说的，他说是的，的确是容让我们有这样的情形，是在这里办离婚，但是他说甚至就算有那个条件，有那个情形，你还需要有恩典呢，要挽救这个婚姻。我大概是我是引用这个话，不是逐字逐句大意的这么说这样的话。就算你是有权利可以离婚，但是是根据主的话，你有权利。他说，就算你有这个权利，你还不应该那么快的这么做。我这么说，开头就这么说这样的话，因为今天呢，主的恢复不再是小的，世界的影响也在我们其中，所以离婚在我们中间，甚至在主的恢复里也不是那么不平常。我们有很久之前在主的恢复里，50年前吧，离婚在我们中间是前所未闻的，数目很少，但是今天是几乎听不见。那么今天结婚一结婚就离婚的都发生了，各式各样的事。我在这里不是教导哈，请不是，我在这里不是说我反对离婚，而是早晨我是要稍微从神的恩神的立场哈，我还是讲到神的定旨的角度来说这件事。因为神有这样的一个定旨，要得着人，得着以色列，甚至神在这里多次一次又一次的面对他们的不忠，面对以色列百姓的不贞洁，他其实有各式各样的这个 理由权利来在这里不要百姓，他甚至跟摩西说把这些人灭掉嘛，之后我就立摩西你的后裔作为，但是摩西真知道神的心意啊，所以摩西就做了这个辩护律师，其实是为神说话，为神辩护的。他说，神啊，你如果这么说，你对万民都会被万民嘲笑，你对人家说做了这么多神迹奇事，你现在把你的这个百姓就放下了，你就会成为笑柄呢、啊，列国的笑柄。所以摩西真的是为着以色列百姓辩护，也认识神的心意，所以神呢就改变了他的心意，所以神甚至后悔了。所以神说好吧，啊，既然这个婚约已切了，我就留在这个婚姻里。你以为你的婚姻很难吗？你想神跟你的那个婚姻才真难呢、啊、哎呀，这么多的不，我们给神的那个头痛心痛，哎呀，跟谁的难处，天天我都给神难处，但是圣灵却还没有放弃你我，还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所以他在某些地方说，记得我们在旷野里面那个以色列婚配的时候，因为当时以色列都已经是老婆老太婆了哈，老了，但是还记得我们新婚在旷野里面新婚的日子，我把你从用这个鹰的翅膀把你带到旷野那些日子，我就是愿意把神的心呢、啊、给你们看，看看我们今天的婚姻，姊妹们。不是我们所有的人的婚姻都是完美的，都相当具挑战，有难处，有冲突，有各式各样的情形，被得罪啊、等等啊。但是呢，如果你真是看见神的角度，你就不会容许哈、啊，我用这个词，你不会容许那些事发生，你就会有容忍。忍耐，恒久的忍耐，任何结婚的时候都会需要忍耐。我刚刚跟一个姊妹说，明年就是54年了婚姻。2020是我45年的结婚纪念，需要很久忍耐。当然你的配偶不完全，你自己也不完全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进到这里，我们需要活基督，以接受基督，支取基督。不是，我再说，不是为着和谐美满快乐就行了。他说老酒更美啊，这个是更好喝，但是不是的，真正的我们要摸着神的定旨。我再说，要从他的爱来吸取哈、啊，这个来喂养我们，他的这个爱能够让我们来让那些不再可爱的，主要的就是你的那个另一半、老伴，这是另外一种的爱。我盼望在我们的婚姻身上成熟长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种新的爱，那就是神的爱。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乃是这样子的来彼此啊，丈夫妻子彼此对待，彼此相顾啊。该说的很多，但是我就停在这里，让我们继续来看。所以婚姻是一个表征，这不是新的，是基督与教会之间的表征。亚当预表神在基督里是真正宇宙的丈夫，正为他自己寻找妻子。亚当需要妻子，预表并描绘神在他的经纶里需要得着妻子做他的配偶，他的补满之意，与他配对者。所以人亚当的需要 就是需要得着呢妻子啊，所以这里亚当预表需要神需要得着他的配偶和补满。第二，神渴望要得着预表基督的亚当和预表召会的夏娃，神的目的是要使他们管理，就是要得着一个得胜的基督，加上一个得胜的召会，是神要基督与召会掌权。第三大点，我们需要在婚姻生活中过神人的生活，这是很大的一个点，也是我们今天婚姻生活的挑战。我们知道关于神的生活，我们可以为此申言，谈论这些事。但是，亲爱的姊妹们，今天早晨我对你们说话，好不好？要在你们婚姻的生活中过这样神人的生活。我以为年纪越长，我不知道你好像就是会越来越好。我觉得不是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子。我发觉有些婚姻60年这个婚姻纪念日还是带着仇恨的猫狗相争，所以不是自动自发的就会有这样子的生活。我要这么说，要活基督是刻意的，不是你在这里活基督你就流到一个很快乐的婚姻生活里，漂流就可以过，自动自发就可以过好的婚姻生活，不是的。你一看见神的定旨，你在里面就有一个意愿，然后你就会接受恩典，你会接受主来在不同的方式来接触主。我们跟别人都很好，但对你的配偶却不是这样子，太熟悉了，你可以为所欲为，随心所欲的说什么，就带他们好像不像那个有价值的这个花瓶，你彼此对踢，很容易就做些这些事。什么啊？过神人生活？为什么？这是个鬼人，魔鬼人，我不要做神人，让他做神，他先做神人，我再做神的女人啊。第一重点，我们需要在婚姻生活中过神人的生活，为着在教会生活中过神人的生活。要不然我们就是假冒为善来到聚会啊，看这个神人，这个神人姊妹，其实在没看见在卧房里的他，身体生活是从卧室里开始的，教会生活开始于家，我们的属灵是从哪？是从婚姻生活开始的。在聚会里我们都能够有一些的表演啊，有一些的这个作秀吧，但是在你日常生活的婚姻生活里，实际就显在那里。如果一位丈夫和一位妻子在婚姻生活中，在家里没有活力，就无法在聚会中有活力。我们需要在家里向我们的丈夫或妻子、儿女活基督。我们有没有这么做呢？主对我说，你有这么对我的妻子，对，这么做吗？活基督吗？你可以送花给他，做这个做那个，但是你的妻子真正要的不是花，不是送花，他所需要的是一个神人的丈夫能够照顾他。妻子也是一样，丈夫所需要的不是个李弟兄说你就是主餐美食哈， 当然是他们很欣赏，很宝贝你们煮的一道好菜，而更是你们如何温柔柔细的照顾你们的父的丈夫。他，你的丈夫是有许多的重担的时候，你能够照顾他，他们需要连心体恤啊，这个丈夫和妻子之间彼此的善待啊，那一个如烈火般的罗曼史再也燃不起来的时候，我告诉你，有另外一个源头，另外一种的爱需要从你里面起来取代那之前的，那是更真实的、更永久的，那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不要让神人生活那么高、那么超然啊，而是在于你如何说话，如何作为丈夫和妻子，我们的对话如何。作为丈夫和妻子彼此的饶恕，我们如何担待担救，我们所使用的话是怎么样。不要以为你的话算不得什么，你需要读到尼提兄所说的我们言语这一篇的信息，你看见话语是何等的有力量。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灭邦，所以话语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婚姻，或者摧毁一个婚姻。无心之语啊，无心的那个话语都可以这么做。还有态度，还不这里你虽然一句话都不说，但你的态度却在那里。你知道，都不是大事。毁坏一个婚姻，而是小事，在一段长时间的累积，最后呢，就使这个婚姻破裂了。不要轻看这些小事，这些细节，要在这些你和妻子、丈夫妻子之间那个小的事情上，你要照顾到。第二重点，因为我们缺少神人的生活，我们需要真正的复兴，好做神人，过一种一直否认己且定十字架的生活，以活基督做神的彰显。我们都知道这些话，这些字句，但是我们有多少时候在我们妻子面前否认自己呢？你知道，要否认自己的反面，就是要顾到别人啊，否认自己的反面就是要去顾到别人。我们都是自私的人，天生那个堕落的性情就是自私的。所以李弟兄说，对别人的丈夫啊好很容易啊，或对别人的妻子好很容易，但对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好是不容易的。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试炼或试金石。我这么说，倪弟兄、李弟兄都写过如何过婚姻生活啊。所谓倪弟兄有一个，李弟兄也有一个所谓的夫妇箴言。到某个时候，李弟兄啊，在我们中间多年前，他很轻视那个，虽然他是亲笔写了，但他就不要看中那个，他说那些都是律法，我们需要灵，不需要那些，你知道，你就挂在你的卧房那个夫妇箴言嘛，挂上。但是呢，我越在我婚姻生活里往前，我就越发现，在那些所谓律法里的这些益处和智慧在其中啊，有真有智慧。所以我就不管那些东西是不是律法，就好像旧约，好像是一个 对你要需要履行的律法，问题不在于律法，而是在于你怎么样来对待看待律法。说明有很多在出埃及记非常好的信息，讲到我们如何来以经做以白昼这些日子的方式，新约的方式来面对律法，而不用旧约或黑夜的时候来面对律法，对待律法。所以你来到诗篇里面，你看这个律法对大卫来说是如此的甜美，对作诗的人是如何的甜美，但对另外一些人是律法。这些都是一些弟兄所给我们智慧的话，我觉得在灵里，在一个正确的心上，这些话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个小事。永远不要忘记啊，总要说谢谢，对你的那个老头子哈、啊，或那个老太婆哈、啊，不管你怎么说，总要说啊，太熟悉了。但是永远不要忘记说谢谢。如果说做些错事的话，永远不要说忘了说对不起，我抱歉。乃是这些事情上，或许我们应该啊重新来恢复这个啊这个，但不要以这个为律法。但是我的点就是这个点，其实这是两幅图画，给我们看见神人的丈夫，就是讲到这个。婚姻里面有一个持续的需要，就是要否认己，要以别另外一位啊作为第一位。很容易我们就是一下就落到一个自私的这个方式里面，自私的范围里。不要调，大声一点，我听不见。
大声点，
这不是你啊，这个彰显是我们的个性哈、啊，我们天然的 OK 习惯，要有神的生活，我们需要照着调和的灵生活行动，很重要。要照着灵调和的灵生活行动的，就是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如果在婚姻生活里能够过这样的婚姻生活，神人生活，很多问题就会消失了。我们婚姻之所以受苦是自己找来的，其实是不必要的，问题已经够多了，不需要再多加些问题。因着你缺乏这个顾到这里活主和照顾到这个情形，在我们婚姻的生活里，我们让难处堆加起来，最后这个就太多这个重量了，我们没有办法担当。我们的婚姻应该是快乐的，阿们吗？我在这里不是讲到禁欲主义，回去否认己，禁欲主义，背十字架。所以尼丁李丁的确讲到背十字架，在这个婚姻的生活里要背十字架。我在这里讲到，我们要真正刻意的在婚姻生活里要活主、活基督的时候，婚姻就会更愉快、更舒爽、更甜美。虽然我们是有不同，你知道吗？是有摩擦，某一些的冲突，我们是可以避免这个我们中间关系的这个衰败。你说不是啊， 不是在于我，是在于神的怜悯。是的，是在于神的怜悯。但是你若不竭力做的话，就不要说神的怜悯。我在这里不是在这里推广这个婚姻的政策，我不是婚姻顾问，我没有执照，也没有任何的点，任何的这个方法给你们。我们只是从第一，从神的话说话；第二个，根据我有限的这个经历，以及我观察别的经历，别人的经历，在服侍主的世上有太多婚姻的情形，是我们需要照顾的。所以你就开始学习了。虽然你但是我们在这些事上呢，因着有这样的经历，就有一些的学习，摸到了一些原则。我再说，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不要自己就退下来了。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哥林多前书他说，在无望之中仍然有望。我住在这条小街，就叫盼望街，就是这个街尾。我是住在这个盼望的那个白色的哈，那白色的小墙围后面，就是结束的，就是这条这个盼望街的末了的结束。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呢。亲爱的姊妹们，这是非常真实的事。很快丈夫的就会发现，这个姊妹是在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那妻子也会发现丈夫是在变化的过程之中，所以变化就成为我们中间的实际，不仅是一种的名词吧，或者一种的理想或梦想。
这个
第四大点，我们讲一些鼓励我们的话。所以在这里第二小点，以撒的婚姻不仅是叫一个单身汉有美满舒适的生活，没有婚姻以撒不能生出以后。你看见亚伯拉罕，以撒的婚姻不是寻常的，不仅仅为着他人生，乃是为着达成神永远的目的的。你看见亚伯拉罕叫老仆人，回到他所来才所离开之地，回到本地本族来替他的儿子找着一个妻子，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但是照着以撒之婚姻的图画，一个很简单一个美好的婚姻，还不仅是为着以撒为人的生活，为着他的人生，更是为着达成神永远的目的。第一重点，神永远的目的是要借着一个团体的身体彰显他自己。为着要得着这团体的彰显，神必须有一班人，这班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必须要有以撒，以撒呢也必须要有后裔，好使最终有基督能够成为亚伯拉罕和大卫真正的后裔，为着神在地上的定旨。所以以撒之所以要结婚，不是因为他有需要，以撒需要结婚，乃是为着要延续这一条谱系啊，要最后结果产生出基督，基督能够出生出来。所以二，以撒的婚姻不是仅叫一个单身的人有美满舒适的生活，没有婚姻以撒不能生出后裔。这单身的人若要得着后裔， 以完成神永远的目的，他就必须结婚。听起来好像是医生的谈话，你看见这里的目的吗？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达到这个目的，那就是说我的婚姻是有一个目的的，是的，的确是为着应付我的需要，是为着我的快乐，的确如此，但这还是为着要我能够产生出后裔，能够遍满地面。第三终点，这是引用了一段很好的话，我们渴望看见教会中一切的婚姻都是为着达成神的目的，这样的婚姻你知道，我没有人能够使人称为婚配，当然我做证婚人主婚人很多，只有神把人摆在一起，那个法官只是签张纸，那弟兄所谓在这里主婚在这里做主婚的，但只是在人面前为你们做，为人做见证，只有神能使人成为婚配。所以姊妹们，我在说今天需要有更多的负担来在婚姻的事上牧养我们的下一代的，我们需要有更多有精力的姊妹来这么做。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但书，一个但字，但是你必须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不是你把人凑合在一起，但是神把人连结在一起，你只是以利以撒那个老仆人，有你的角色在这里，在你的交通里面，乃是神把这两个人是我们所能见证的摆在一起，是神命定的。年轻的这样的婚姻需要与神在义里的日常生活，是你说目的是在这里，我很清楚了，我的婚姻是为着神的目的，但是你可以说这个话，这个目的需要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你每一天需要向这个目的而活，所以你日常的生活是需要与神是一的。我再说姊妹们，你需要为着神的定旨顾到你的婚姻，与主在你婚姻生活里有一的生活，甚至在一些细节上都是如此，甚至要为你的婚姻祷告，为你的丈夫，当然也要为你的儿女祷告，也要相当的为你的婚姻和他们的婚姻祷告。婚姻不仅仅是只是苟延残喘，而能够是完成神的定旨。好，对青年的弟兄和姊妹们所说的，你们所做的每件事若都是照着神的经纶，甚至你们的婚姻也会成为成就他的经纶。你们需要说，主，今天我在这里所做的必须是照着你的经纶，现在我是单身，但有一天我要结婚，愿我的婚姻是为着你的经纶。这是以撒在创世纪里那个故事真正的启示。我还记得回想过来，在17岁的时候就为我的婚姻祷告，那是我大学第一年，那就是在那一年我搬到这个国家来上大学，我当时不在教会生活里，大一手上有的是时间，我爱主，我奉献了，但是在婚姻这件事上我很严肃很谨慎我慎重的在这里向主祷告，我不是说向主的一个誓言，只是一个非常慎重为了前途的一个奉献，为着我将来要服侍主，为着我的职业，并且为着婚姻都有一个奉献。我就说，主啊，我愿意 从你而来知道我该不该结婚。我说该和谁结婚呢？主是在你的手中，什么时候也在你手中，如何成就也在于你的手中。若干年后，我的每一个祷告都得了答应，点点都成，主就答应了，这就说服了我哈。就着我个人经验来说，神是非常慎重的看待这件事。我们不能，特别青年的姊妹们，你们还没有结婚啊，不是你什么时候要结婚，而是现在，我们甚至要现在就要培养对，在我们孩子还年轻的时候就要培养他们对婚姻的郑重价值和观念。我们需要在教会生活里面种植在这一些教会里年轻他们还年轻的时候就该这么做，在他们青少年期成长将要成为成人的时候，能够有得做这样态度的传输是不太早的，从小他们就能够有这样的态度，他们尊重这件事，慎重的看待这件事，为婚姻这件事祷告。的确，婚姻在人出生之外是人最重要的经历，除了你出生之外，另外一个最更重要的就是你的婚姻了。好，第五大点，我们需要对圣经中最佳的婚姻，李弟兄称之为最佳的婚姻，就是波阿斯和路德的婚姻的榜样有深刻的印象。你知道波阿斯是那一个妓女的拉合的后代，他是这个孙子，就妓女拉合的这个曾孙子。所以你研读基督的谱系的时候，有四个所谓坏的，就是的女人哈，就是不好的女人。哦，那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这个解释到讲主的谱系，耶稣的谱系，神如何用罪人来带进这一个儿子，就是他，就是基督来完成他的定旨，这是很摸着人的那一个谱系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就是路德，你知道路德是摩亚人，他们我告诉你真很坏，他们多少代哈、多少代是十四代不能够进耶和华的帐幕，这是他们是受咒诅的。你们都知道路德这个故事，我们在这里不是讲到路德，讲到路德最后如何与波阿斯成为婚配。那南欧米就是这是属神的，波阿这个不是属神的哈，南欧米乃是这个拿厄米，是一个属神的拿厄米，不是属人的。所以在这里波阿斯和路德的婚姻可视为圣经记载中最佳的婚姻。你要研读看这两个怎么来在一起，来读读路德记这本书。第二重点，波阿斯和路德的婚姻中最显著的点并不在于他们的生活或事业，而是在于一件美妙的事，就是有份把耶和华也把耶稣基督带进人性里的谱系。所以波阿斯是一个以色列当中富有的人，你可以说他今天是一个很有成功的成就的 啊，是有美好名誉的商人，是一个这个人格高尚啊，就是这个名誉俱佳的一个人，但是他娶了这一个寡妇，这个路德，这是很甜美的这个故事。但是呢，虽然这个婚姻中最显著的点不在于他们的生活或事业，都不是他们的强点，而是他们的婚姻，而是他们的婚姻就帮助把基督带进到人性里。圣徒们，我们的婚姻生活应该是怎么样呢？我们的婚姻在一个正确的情形之下，应该把基督带到人性里，从我们的儿女开始，然后呢，我们的家应该打开，把许许多多人带回给主。因此我们借此啊，就把基督带到人里面，这就是我们的婚姻的目的，就是要为着教会生活。作为一对夫妇呢，我们可以作为彼此这个牧养，并且牧养青年人、牧养年轻人、牧养福音朋友的那个地方。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庭，就好像亚居拉和百居拉的家一样，对教会生活是有用的。我不说我是那么成功，有很多人比我更为成功的，但是就这一个微小的方式，我和我的妻子可以做见证。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两个都一同在主面前有一个奉献，就是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我们的财产、我们的一切，都是完全为着基督与教会，也为着主的恢复的。我能见证，虽然我们有弱点、有缺点、有失败，但是主却仍然答应了那样的祷告。我不知道我们牧养了多少人，在这一段四十多年之间，甚至在全时间训练有这些学员之前，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今天我们非常的欣慰的，就是能看见有许多我们以前所牧养过，这是数十年前牧养的，今天都是在主恢复里的同工了，在主恢复里的长老了。所以这是令我们满足欣慰的，就这很微小的方式，我们把基督带到人里面了。姊妹们，这么说哈，这对你们有这样的期望或渴望，并不太过，因为这就是神所要的，神意愿所要，我们婚姻所要达到的是为着他的目的。第三终点，借着他们有份生出基督的谱系，神就能得着基督生机的身体，终极完成于做新天新地与中心的新耶路撒冷，做神在人性中神圣的扩展，为着他神圣荣耀的永远彰显，以完成他永远的经纶。这样就讲完了。那么我愿意再说一段话，那就是亲爱的圣徒们， 教会生活是一个家庭，我们是在大家庭里，有年长的、年轻的和小孩子们，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在神的一个大家庭里，所以家应该彼此相顾，这是一个正常的家应该做的。所以我愿意对一些年长的圣徒、年长的姊妹们说些话，也对一些年轻的姊妹们说一些话。对年长的姊妹们，我愿意这么说，在婚姻这件事上，一方面来说呢，我们因为结婚了那么久，我们这个路都很清楚了，那就是每一天我们需要什么更新我们的婚姻，不是去你要去到小岛哈，来去一跟妻子再一次看看日落，不是那个啊，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当你有一个观点，甚至因着这样的交通之后，你里面应该有一个更新的负担。主啊，谢谢你把我和我丈夫带在一起，谢谢你这些数十年呢、维持我们在这里，但是主，我们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活着，你的定旨还需要被成全，在这些所谓黄金日子，或者是这个黄昏的日子吧，看你怎么说。主啊，愿意你在这里更新我的婚姻，让这个婚姻再往上去，再往拔高，也让这个婚姻更有深度，更往下扎根，是为着我们的喜乐，为着我们的需要，主啊，但是更是为着你来使用，为着你的定旨的。除了这么做之外，年长的姊妹们，当主照着他所要量给我们的份，照着他的带领，我们的确需要有一些年长的姊妹，正确的年长的姊妹，为着年轻的姊妹们有负担。那年轻的姊妹们，我甚至要说年轻的弟兄们，那在其他的事上，除了他们的人生前途，为人的生活，除了在教会里属灵的一面之外，还有一些事是需要顾到的。盼望你们对你们的婚姻成为榜样，同时你们也能够为着年轻的一代拿起负担。有一些是指神主宰安排在你周遭的，就在你身边的人，你如果能够照顾他们，你不仅是过一种生活是封闭的，好像是内里的封闭的生活，你需要对着年轻的一代拿起更多的负担。那些还没有结婚的弟兄，没有结婚的姊妹，年轻的夫妇，刚结婚的却需要扶持，他们需要有一些的指引的。那更不用说了，如果他们有难处的时候，你能够跟他们一起祷告，牧养他们。在我们中间，在主的恢复里有这极大的需要，主的恢复在这里越来越人越多的时候，不能够这么做。你不能期盼长老们这么做，等长老知道已经太迟太晚了。你们知道，姊妹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你们知道啊。为着神的爱，为着爱主、爱圣徒、爱教会的缘故啊，我盼望你们能够有一些，甚至你们许多人能够拿起这个负担。每一个人的度量不一样，经历都有所不同，所以不应该越过我们所该做的。有的时候我们太过了，我们总是需要在灵里、在交通里做事，好使我们是平衡的， 也给不是给姊妹们有一些什么奇怪的观念，制造一些更多的问题。好，那么就着年轻的姊妹或年轻的弟兄，我也愿意给你们一些话，盼望你们要寻求交通，不要觉得自满自足了，自以为是了。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婚前，我从向年长的这个前面的弟兄们打开，是得着多大的这个帮助。没有人愿意暴露自己啊，讲自己的故事。但是我告诉你，以正确的方式来说，你因着有正确的交通，可以从某一些有经历的弟兄姊妹能够省去多少的冤枉的路和受苦。所以马拉基书四章，为着以色列所有他们的我要差遣当纪念，这马拉基书四章四节，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和典章。看来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以前，我必差遣圣言者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用咒诅击打这地。所以在这里呢，如果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是蒙祝福的，蒙福的，是好的。你要有一种这种的分别，一种的分裂或者分歧，或者是不年长一代跟年轻一代的这个分开分离或漠不关心是不好的。甚至在我们在人的家庭的里面也是，从年长的智慧和年长圣徒的遮盖都是好的，年轻人的经历能够往前这两者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大大的祝福。我就鼓励年轻的姊妹们，在婚姻这件事上和其他的事上，请你们要寻求年长姊妹的交通，把你们心转向他们。我再给你们另外一处经节，提多书第二章，我在这里要读给你们听，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提多书二章，对年长的妇人，对老年妇人也是这样。这是保罗嘱咐提多书，这是对年长或老年妇人也是这样。提多书二章三节，在不说谗言等等，他们什么呢？举止行为上有悖于圣事的人相称。第二章四节，好训练，好训练。训练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使人的心思清明、健全、正常、官能归正。你说这是就是一般的知识哈，常识啊，就是官能归正，就是使人呢的心思清明啊，就是训练启发正确的判断和通达的理智。这是要训练什么呢？训练年轻的妇人爱丈夫、爱儿女，清明之手，贞洁，料理家务，良善，服从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话被毁谤。劝青年人也是一样，要清明之手。这是讲到三处的经节，就是讲到这件事，讲到老年的妇人，就年长的姊妹要训练年轻的姊妹要如何要结婚，如何照顾儿女， 如何料理家务，在这里甚至要服从自己的丈夫，给我们看见这些事不是自然就会有的，自发就会，特别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也就是今天在社会里面所推广的所推崇的不就不是这些。你疯了吗？为什么要服从自己的丈夫？你是从石器时代才来的吗？你要怎么，今天的人说为什么要服从自己的丈夫呢？等等等等。所以在这里料理家务什么疯了吗？这个时代丈夫妻子是双薪收入的家庭，是平等的，要突破那个玻璃上限，玻璃你要爱你的妻子，他都不爱你，你还要爱他们等等等等。你看今天这个社会啊，这个我说的或许太过了，亲爱的姊妹们，在这里啊，关于在我们的家里为着年长的姊妹要照顾到年轻的姊妹，我想我要分享的，今天要分享就这么多了哈。你好，还可以吗？有的时候我话有点严厉哈，直接，可能是这个会，我恳求你们的赦免，可能会伤了你们。我还提醒自己，你们是姊妹，必须要有一点柔心，需要这个 tender loving care 温柔。爱的这个顾惜哈，所以这个就是你们请赦免我们。我今天早晨盼望今天早晨的这个分享对你们有帮助，这不是为着明天的，这是为着主要来之前的召会生活。我何等喜乐，真能看见在众召会当中，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上有这样的扎实稳定性，都有能大大的提升，所以好使神的旨意在我们中间得以成就，阿们吗？有些弟兄昨天问我说是不是有机会问答、不管你这问答或回应，我还有四分钟啊，四分钟有没有，我想最少能够答一两个问题好不好？哦，不要投这个弯曲球哈、啊，这个弧形球，这个你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问，没有的话就可以花些时间祷告。他请求他回来讲完第二篇信息，这个是这个姊妹说，好不好？这个问题说你会不会回来跟我们讲第二篇信息呢？是的，答案是会。
Amen。
阿门。是的，因为啊，你知道，因为我这个失败讲不完，必须要做些弥补吧。好，再这是一个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这个姊妹，是不是可以大声一点，姊妹？我听不清，
他会重复一遍。
你听得到吗？好不好？上来，上来，请姊妹，请你上来。真的，请你上来，上来，我就把麦克风给你啊，所以每个人都听得到。我的问题就是，信息里讲到年长的姊妹，他们的公用和那一份，年轻姊妹这一份，什么时候讲是什么时候年轻，什么时候年长？我们可能在中间的不知道自己是年长了呢，还是年轻的 ？OK， 这点我要稍微这个 都是相对的。是我告诉你说这个我有我的点哈，我不是这个，我有两个女儿都结了婚了，有四个孙子孙女哈，四个孙儿。我知道我在这里想有一次哈，不是他们离开家结婚了啊，结婚了，哎呀，送出去了，送了出去，他们自己该过他们的生活，我该享受我的生活了，不是的，没有，不是，还不是说我这个在这里麻烦人呢、啊，要想要干涉他们的生活，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那个照顾，那个牧养，所以他们对我的这个需要。啊，我的妻子的需要，直到我们过世之前都有需要。想想看，我的父母九十几岁了，我不是个年轻的人了，但我觉得他们还是我的父母，在他们里面人有智慧，他们仍然爱我。作为一个我已经是个年纪大老人家了，我还需要我的父母。所以什么是老真的老了，什么是年轻就不再年轻呢？我愿意告诉你说，真的是相对的一件事，不是绝对的。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好，让我这么说吧，年轻，我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刻，为着千禧年的这些所谓年轻的千禧年时代的，就是二十几岁啊，二十多岁以上，到三十到四十岁，那就是我的负担所在。因为那一代啊，很快的就要取代，成为前一代，成为教会生活的核心了。现在已经发生在我们眼前就发生了，再多给他多几年，这个改变就完整了。所很有负担，他们能够比我们有些人有更有成功的经历，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子吗？他们应该更扎实，更受过教导，更有神所命定的婚姻是为着神在恢复你的他的目的。但是他们之后很快的又有下一代，就是 Z 时代，现在大专生都是 Z 时代的人，所以千禧年的已经过了，都在工作，已经不再上大学了。今天的千禧年的那一代都已经开始结婚，开始有家庭。最年长今天的大概都是在这个他们这个 Z 时代，因为新的这个 Z 时代，整个社会的情形、经济。各式各样，他们更具挑战，甚至在这个一个古老这个保守的德州，很多可怕的事、不可想象的事都发生了。怎么帮助他们在这里寻找方向，能够继续往前？还需要我们呢很多很多牧养和照顾的，好不好？最后一件事，我要。留下这个点，我说不要失去盼望，对不对？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人要有盼望。不管我们的经历已过是多么糟糕，我们是多么的短缺，我有多少的失败，我愿意从我心底打心底对你们说句话，不要放弃。你要放弃，你就是要放弃神了。请你们祷告，信靠主，告诉主说，从清心的告诉主说，主啊，这还不是在于我的婚姻，主啊，这乃是在于你的定旨，让他有地位。阿们。好，我就听到这里，跟坐在旁边的有些祷告，然后有些报告。不仅要有盼望，不仅要有盼望，要有信心。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是讲到三件事，信、望与爱。最大的就是爱，但是你不能够放弃望啊，信和望。如果你要爱完全，就必须要信与望，所以不要放弃你的盼望，要发展你在主里的信。